点这个世俗化的题目或者流行点题目，我今天要讲的是追求卓越啊。那么我要跟各位看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然后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然后讲到所罗门吃的是多么的丰富，然后讲到所罗门的百姓是多么的幸福。二十五节，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实在有点像那个桃花源，这也是在描述所罗门名副其实，他带来极大的平安和安息给百姓哈。然后再讲到他的智慧和能力，第二十九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那他智慧超过一切。在第三十二节讲他做箴言三千句，所以他是哲学家；诗歌一千零五首，所以他是文学家；讲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所以他是植物学家；又讲飞禽，所以他是动物学家，飞禽走兽动物学家，昆虫学家，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各位如果看圣经，你继续看之前之后，你会知道所罗门实在是非常聪明能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他是预表基督的，他是和平的君，他所带来的统治是我们最羡慕的。我想每一个选总统的候选人，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都可以用所罗门的表现来希望他的目标是如此，富裕、成功、卓越、进步、兴奋，拼经济，不用拼了，享受经济的成果哈，不对立、和解啊，你可以还想很多。我不知道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哪一个皇帝、哪一个朝代统治的时候是最好的，是我们今天还觉得是盛世的，或者说在全世界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所统治的是最好的，是我们要追求的，在生活中一个政治的制度是最叫人羡慕的。也许有人说汉唐的时候，有人说康熙皇帝的时候，也许有人说在罗马帝国的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最幸福快乐的，全世界都有，美国也有这样。我们不是都讲政治，也不都讲总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希望将来我们的工作是如何如何。在清洗牧师还没有做牧师、还没有蒙召的时候，我想他可能想到的是希望如何做一个好的舰长，那么之后呢可能是海军总司令，之后呢行政院长啊什么，再往上面哈，总之是可以把各样的东西都管理得非常好。他的部下、他的上司，后来当然没有上司了，他是最大的上司了，那么通通都非常满意。我想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也可以套用这样的模式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幸福快乐，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不生病，带着拐杖进来为他祷告，拐杖都丢掉了，然后带着疾病进来，我们每次为他们聚会为他们祷告都得医治了，失业的、瞎眼的、瘸腿的，到我们教会通通找到最好的工作。哦，康牧师，你今天在讲成功神学啊？各位，我不是在讲成功神学，我是在讲圣经的神学。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罗门是神所祝福的，而神所祝福的在人生里面的确是有物质方面、肉体方面的卓越和享受。各位，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管理的。我们固然知道罪恶的恐怖，但是我们从来也不要忘记 神创造和他管理和他拯救的奇妙。诗篇104篇第13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的作为的功效，地就富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生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所以姐妹，你们尽量擦你们的化妆品，得粮能享，能养人心。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我常常喜欢讲保罗在路斯德城里所讲的那个道，在使徒行传14章第17节，这是神对外邦人，当然是对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有的恩典，但是他特别是对外邦人讲说神怎么样恩待你们。神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后来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在亚略巴谷所讲的道理也讲到说，他将生命气息还有一个万物，包括财富，包括健康，包括长命富贵啊，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各位，放心的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放心的去追求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在物质上的，包括在今生的。我们从来不会反对这些。如果你还有怀疑，请你再看一看《列王记上》神对所罗门的祝福。神是特别爱所罗门，在大卫犯罪后，他的儿子，他跟拔示巴通奸所生的儿子死了以后，圣经上讲上，大卫安慰拔示巴，神就让拔示巴怀孕，那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这是列王，这是撒母耳记下12章24节，下面讲。耶和华也喜爱他。尼希米记最后一章，尼希米也讲到说，从来没有一个王像所罗门这样蒙上帝的眷顾。那所以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把国家、社会、我们弟兄姐妹的目标都追求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应该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能够不仅自己丰衣足食，不仅自己有荣华富贵，也让其他的人丰衣足食、荣华富贵。所罗门自己是丰衣足食、荣华富贵，也让他的百姓，甚至让其他所有的国家来听他智慧化的列王。圣经上是讲天下的列王都能够找到治国之道，然后能够把他们国家治理得好。那么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国在这世上的降临呢？各位，在所罗门你也知道，后来好像是每况愈下了，在他因为他的妻妾有那么多外邦的女子，在列王记上第11章讲到说这些妃嫔会引诱他，但是在列王记上11章第4节是这样讲，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年老的时候啊，所罗门晚节不保。如果他在晚节的时候也能够不被诱惑，那就好了。各位，这我不太敢多发挥哦。不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你必须注意到，所罗门跟外邦的妃嫔哈，娶外国的这些公主哈，美丽的女人哈。这个做法是在所罗门早期的时候就有的事。 那么早期就有，他刚刚做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那么但是似乎是到晚年的时候，他的信仰才被这些妃嫔影响。弟兄们，我讲的这么含婉转，意思就是说，好像神对他当年有许多的妃嫔，早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妃嫔，并不以为怪，也并不介意，只要这些妃嫔没有影响他的信仰就好了。这我们今天当然在新约时代，我们仍然不敢如此的效法，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个神给所罗门实在是非常的宽大，让我最少还有一个暗中羡慕的。前面那一堆的智慧啊、治国啊、富裕啊，那可以明明的讲哈，很多的妃嫔不敢明明的讲。我要提出来就是，妃嫔虽然不好，可是圣经好像没有怎么责备，是妃嫔在他晚年的时候让他信仰变质了，那个是不好的。所罗门早年的时候应该非常好，各位你可以回想他建殿的时候，他跟西兰订约的时候，他让那个南方女王或者是在新约里面也一再称赞的示巴女王，非常的震撼，说他有这么多的荣华富贵，最棒的是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话，他的臣仆在他身边真有福气啊，不是有那些金碧辉煌东西，而是听到他智慧的话。那么这都是他早期所发生的。那所以我们要追求卓越的话，就要追求所罗门早期的时候，早期年富力强英俊啊。我不是在讲马穆斯，虽然他也是如此，那么他只有一个妻子就是了。那么能够治理有智慧，我们追求这样，我们追求像所罗门那么有智慧，那么富裕，那么有才能，好不好？那个时候是不是神的国在这个世界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我刚刚讲这么多，知道我讲道的人大概应该知道我会全面翻盘的，不会全面翻盘，但是会翻一点盘哈，或者翻相当多的颠覆哈。但是我要提醒，我刚刚讲的我不会收回，凡是出自圣经的一个字都不要收回。物质是好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神的管理是美好的，即便有这么多的堕落和罪恶，我们可以仍然在堕落罪恶的世界，因着神的恩惠和慈爱，因着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不仅是所谓的将来在天上的赏赐大的，不仅是我们在灵里面得享自由和平安，物质上也丰丰富富的有。其实不只是所罗门，你从亚伯拉罕看就可以看到神在这方面给人的祝福。我要说的只是从一个小的地方开始讲起，就是从所罗门，我们讲了那么多他智慧的事，那么多他出色的事，可能是他最智慧最出色，或者他出世提升的时候表现出他智慧的地方，那是你们知道的事情，就是所罗门能够断案，所罗门能够判断，他有智慧。当然这是更早的时候，也不能说更早，因为这都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虽然中间的时间差多少我们不晓得，就是所罗门刚刚就位不久，他在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他求智慧，求智慧以后，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他多有智慧，能够治国，秉公行义，能够判断是非和对错。那件事什么事你们也知道，有两个妓女在争一个孩子，所罗门判断出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是谁，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所罗门是调查局的，很聪明，而且不用刑，也不用确定器，也不用任何的别的东西，当他判断出这个 孩子真正的母亲啊，当然也不必用 DNA 的化验，他这么简单的就判断出来了。在第三章28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各位，我就要从这个案子来讲起。这是所罗门在统治的时候出名的一件事情。各位，我刚刚说的一切，我再一次说，我不会收回这圣经上的话，神很祝福。但是如果你以为就像现在很多人以为一样啊，我不要讲台湾，因为台湾实在是，我不要挑起任何的政治上纠纷。如果你以为哦，奥巴马当选，因为讲美国没关系，我们不是美国人，如果奥巴马当选了，如果 Hillary 当选了，或者如果共和党当选了啊，那美国的经济就会好起来了。美国经济好起来了，那么对我们台湾经济也好，因为美国经济好起来就会来很多观光客，来很多观光客就会来这边有很多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就涌进来，涌进来的话，我们的外汇就非常充足，我们的市面就非常繁荣，会继续设厂，观光事业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就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各位，这绝对没有不好，我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这个世界的政治家，这个世界的社会学家，这个世界每个人，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不是都应该致力于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吗？我们不是天天在说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上的盐和光啊，不管盐和光有什么作用，最少有调味的作用啊，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能够更舒适更好一点，有光的作用，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亮一点。我没有否认这个，我没有否认。而且各位，如果上课的时候你们以后也会听到说啊，你的末世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就进到神学院才会听到这种事情啊。如果你不是在神学院里面，你就会听到说你觉得我们是灾前背题还是灾后背题，是前千禧年派还是后千禧年派，这都已经是进入了神学院了哈。我也不懂哈，但是你们都会听到这些东西，然后陈继明老师或者是某个老师会叫你去研究一下当时罗马人的末世观，我不知道会不会哈。这个世界会在上帝的拯救之下，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圣灵的工作之下，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啊？我不知道，也许你们，我们华人教会多少还受到，对不起，再卖弄一下时代主义的影响，你务必懂那是什么意思哈。受到一些聚会所的影响，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其实呢，在教会历史上，这并不是唯一的代表。在教会历史上，有些人有些时候，有些信仰非常纯正的神学家，觉得这个世界会因为耶稣的拯救，因为神的拯救，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福音的广传，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的时候，就主再来的时候，你要这样想也很好。只要你是根据圣经的，跟我讲这些都在说哈，这个世界物质上生活上的舒服和幸福快乐，不要把它想成是罪恶的，刚好要相反，你要因着神的丰富的恩典，你可以祈求，也可以向往，更应当努力的致力于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是传道人，你是一个平信徒，就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做让这个社会世界更公益更平安的事吧，这也是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的力量。纵然我们不能都像所罗门一样那么大的权力做那么多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尽上我们小小的从神来的恩典，那两个小钱或者五饼二鱼交在主手里，主也可以使用，也非常好。就让你的家庭，就让你的身边的人，就让你的室友，当然不希望是过生日的时候晚上有15个闹钟吵你了，15颗安眠药还更好一点，这我都不否认，我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我只是要跟各位再想一下主耶稣曾经讲过的话，而我看到很多 讨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神学家还有教会的领袖始终不太能够把这句话解释掉，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在新约和旧约里都非常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跟比拉多讲过，他跟比拉多讲过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约翰福音18:36。在之前，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约翰福音17:14，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各位，我希望就是你和我，我希望你在这个他们里面，我希望你不是在这个他们之外。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各位，刚才所有的一切我一个字不收回，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切的享受和改进是好的，但是你要有一颗心，你是属上帝的，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要有一颗心，这个世界能够有任何的改善，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权柄，那100%千分之千是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在上帝的怜悯之下的结果，而这个世界上罪人在上帝怜悯下所能得到最好的怜悯，不是今世的荣华富贵，固然那也是神的恩典，而是永生。而那个永生，虽然神的儿女在旧约新约在地上的时候都多多少少可以尝到，但那最多也还是预表的。连旧约的圣徒希伯来书作者都说，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在所罗门的时候，也许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不管是不是基督教国家蒙神恩典最大享受最多的，可是就在这件事上，你看所罗门统治的帝国是神的国吗？列王记上3:16，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各位，我今天刚刚看了一本书，这是一本老书的续集，老书叫井边的妇人，一个在洛杉矶的一个女牧师的见证，叫王爱敏。那么今天我看到她的算是续集，那个是写到好像2000年，这个是写到2006年，是何小忠先生弟兄帮他写的。今天写的题目我现在一下记不得了，好像是拾破铜烂铁的人，或者捡破烂的女人。王爱民姐妹牧师，她12岁的时候，好像还不到12岁，她就做妓女。她今年，我对不起，我实在忘记了，应该是跟我年龄相仿。她很小的时候就做妓女，她太穷了，所以她现在恐怕体重超过200多公斤。她是专门在洛杉矶做收容流浪汉的工作。她为什么会那么胖呢？因为她说她已经即使重生得救以后，她因为小的时候太饿了，所以现在就是看到东西就要吃，即使吃得很饱了，她还是看到东西就要吃，这是小时候饿出来的那种自然的反应。各位，这都是叫人流眼泪的事。为什么会有12岁的女人做妓女？妓女听说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 最悲惨的行业。如果我要讲到，不要讲这，我今天看到王爱民，如果讲到不一定是文学上，你稍稍去问一下我们这些在烟花巷中的女人，你稍稍知道一点，我们饭都吃不下去，怎么会有那么悲惨的事情？而这个悲惨现象怎么会这么普遍？各位，所罗门统治的国家里有妓女，那是神的国吗？所罗门怎么没有消除妓女呢？因为所罗门不能消除男人的好色和下流，他可以尽量的秉公，他可以立法，他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各位，我也再一次说，我们也应该做这些事，我们让我们的法律，让我们的社会更公平更正义，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这个世界的罪恶，根本的恶，康德讲的 radical evil， 那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制度可以消除的。微博服侍废奴是很好的事，基督徒应该做，你们也看过太多这样的见证。但是要从罪恶的捆绑中成为自由的人，只有基督耶稣，只有主的宝血，只有圣灵的工作，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才有自由。我都希望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些真理，不管你将来是不是传道人。而这些真理，我觉得常常传道人都忘记了。有两个妓女，那个国家那么富裕，那国家那么美好，你还记得我刚刚读的吗？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可是前面一点讲到，有两个妓女，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神再大的恩典之下，也不过是神国的些微的反应。他们为什么会到王面前呢？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在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各位，你看到这里面的血泪没有？你没有看到。妓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可以怀孕，因为怀孕她就没有饭吃了，她就没有工作做，她不可以怀孕。从古到今，妓女基本上要知道的就是你怎么样避孕。她为什么怀孕了？因为这世界上都有施展的事吗？在神所设立的制度里面，夫妻的性关系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生孩子。在堕落的世界里，男女的性关系重要的目的就是不可以生孩子。这不是我们今天不管妓女不妓女社会的风气吗？不管我们讲堕胎讲避孕，性关系享受快乐可以，不要有那负担，很多广告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黑白不分的世界，仍然在神的掌管中，我们承认，但是需要更多神的光啊！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以至于你的光失去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而我们今天好像看到，不是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我们常常看到神的仆人好黑暗。两个妓女都怀孕了，我 我很喜欢乱想哈，这书读不好理由就是看看所罗门，哎，这么多哦，他是怎么吃那个面的？是做葱油饼呢，还是做馄饨呢？啊，这种怎么能读好书嘛？你看看，我会想，会不会这里面可以编故事？会不会这个妓女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名妓一样，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她喜欢的公子，她真的爱他了，所以她要怀他的孩子。会不会即使这个公子不要她，她也要有她的孩子？会不会信或不信的，这两个妓女都分别爱上两个他们爱的男人？我不知道会不会爱上一个，那你可以去编小说，我的想象力先停到这里。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谁，但我们知道这两个妓女都怀孕了。意外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讲，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还是我应该说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就是妓女不应该怀孕，该发生的是你跟你相爱的人如果在婚姻关系中有了孩子，这是该发生的。但今天我们不是看到很多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哎呀，国中生怀孕这不该发生，哎呀，他们夫妻结婚已经五年了还是没孩子，该发生的又没发生，想怀孕的生不出来，不想怀孕的怀孕了。各位，这些有好笑的地方你可以笑，但是都显出一件事，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不要你忘记这个悲惨的世界后面还是有慈爱全能公义的上帝在掌管。我生了一个男孩，那么我不知道整个这件事情，别的有这第一个妇人还是第二个妇人，到底哪个是真的母亲？但是我想，这个母亲如果是照笔法来讲，她应该是真的母亲，她应该很高兴，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你看《创世纪》，我得了一个男孩子。我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很高兴。我不知道他的高兴里会不会有一个庆幸，幸好我没有生一个女孩子，幸好我生的将来不会去做妓女，因为他是男的。当然这话现在也不准了，男的照样可以做妓男，在所罗门的时代恐怕也是有娈童的。两个错误，所罗门的统治有妓女，妓女的生涯，神女生涯有意外的生子。刚刚讲的一切我们都不晓得到底为什么他们会生，是意外，是有爱情，但对他的行业来讲这是不幸的。这孩子如果长大怎么去介绍他的妈妈？我妈妈是妓女。刚才跟马牧师会前谈了一下四世纪，四世纪也有四师是妓女的儿子，那都是在上帝管理之下的选民所有的。各位，这个世界被神统治，这个堕落的世界，神的慈爱和权柄没有丝毫减少，但这世界不是神的国，你不要搞错了。两件不幸的事，第三件，第十九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各位，你记得刚才我读的吗？所罗门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在树下安然居住， 那个安然居住，我相信意思有包含，在树底下就可以睡觉，不必担心有狮子老虎或者仇敌来伤害他。各位，睡的平安是很大的一个祝福，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前一阵有失眠的问题，哦，才知道上课能打瞌睡都是福气啊，当老师不高兴了。睡眠是安息，甚至上帝用安息用睡眠来表达他给我们的救恩。约书亚希伯来书说并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安息里，我们都能够睡，能够平安，能够安息，能够和好，能够和平，多么不容易。母子睡在一张床上多么甜蜜，可是这就不是新闻了。刚刚我讲的其实没有一个是新闻，母亲在睡觉的时候把孩子压死的事并不太少。哎，这妓女，我不知道她生了这孩子多快乐，因为时代经文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证据说她是不得已还是很快乐，我估计她是很快乐。她把她孩子压死，这当然不是所罗门的错，但是耶和华不是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吗？不是我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若天上的父不允许都不会发生，为什么在母亲压到孩子的时候耶和华不把孩子挪开一下？各位，这些问题我劝你不要问。如果你要问这个，你有一兆一亿有无限的问题。为什么谁会当选？为什么谁会执政这么久？为什么会有911？为什么好人会死？为什么他生下的孩子会痴呆？为什么他生下的孩子会是生来瞎眼的？为什么希洛亚楼瘫了压死了18个人？各位，我们追根结底到最后就说，那么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不公平，或者上帝无能。我们不能这样结论，我们必须坚定相信我们的神不打盹不睡觉，我们神所做的每件事是公义是慈爱的。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正确的教义要成为安慰人激励人的信息，你真是需要的信靠神，需要圣灵在你身心里工作。我今天不回答这问题，我只说所罗门所统治的世界已经有3个大问题了：会有妓女，不能消除男人的好色，会有意外，会让妓女没有饭吃，因为她怀孕。所罗门统治的世界也不能防止一个妈妈把他的孩子压死，不是蓄意谋杀，是睡觉的时候把他压死。20节，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对不起，我要说，不愧是妓女。这话太难听了，不愧是妓女。各位，我的话什么意思？妓女的特点是什么？妓女的特点是她喜怒哀乐可以不形于颜色，她能忍嫖客再侮辱她，再伤害她，用言语侮辱她，用行动侮辱她，她是卖笑的，你知道吗？他要能克制他所有的眼泪和不平和愤怒和绝望。但是妓女，他不愧是妓女，当他发现他孩子死的时候，他不哭，他不叫，是我会大叫。 你发现半夜你的孩子死了，打119，叫警察。这两个妓女会住在一间房间里，我想应该有感情的，他应该摇醒他的同伴，我孩子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他们还有信仰，我们去找马牧师，听说他最有爱心。他怎么这么快就动这么恶毒的念头啊？各位，这样的事也太多了，你不必找，看书上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小说的描述，就是人真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我们要为善，要帮助人，可以做得很好，我们要为恶，要伤害人，也可以做得很好，你我都是一样。我的心里两个王啊，小朋友会唱，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你心里不必有两个王，你就是两个人，你有神的灵在那里，你也有情欲在那里，你可以爱人，你可以帮助人。当圣灵在你心里工作的时候，当你那个老我还蠢蠢欲动的时候，最属灵的人可以最下流，包括所罗门的父亲杀人灭口强奸别人的妻子，母亲失去了他的孩子，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动声色把别人的孩子拿过来。再英明的国王，再好的政治制度，可以消除很多社会的罪恶，带来许多社会的公平，不能解决人是罪人这个问题。我们不反对教育的改善，我们不反对社会制度的改善，我们不但不反对，我们致力做这些，但是所罗门不能消除这个母亲心里所起的恶毒的念头。他越是这样把别人的孩子拿过来，表示他越喜欢一个孩子，也表示他对他很痛失去自己孩子，但是他为什么不会稍稍想一想别人失去他的孩子该多痛呢？何况别人更是又是 quote unquote 无辜的，因为那个妈妈并没有失去她孩子，她却会以为她失去她孩子。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他喂奶了。各位，这一幕我每次想到我太太喂我孩子两个孩子奶的时候，我就想到母亲的喜悦。当母亲喂奶给孩子的时候，哦，那真是喜悦。我太太坐在椅子上摇椅上抱着她的孩子，这是自己喂，不是用牛奶的。哎呀，那我想用奶瓶也会很喜乐，但是自己喂特别有那种母子不只是连心，是连身啊。他要喂奶，他是妓女，他每天很喜欢这一刻的时候来到。所罗门不能防止狸猫换太子这种悲剧，我的儿子怎么死了？也不愧他是妓女，他也没有尖叫出来，他们都好能忍啊。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圣经上说极至天亮，两个天亮，他喂奶和他和有够多的光照进来的时候，不知道隔了多久。我看他先发现他死了，他在那里偷偷的哭吗？他在那里哭还不能吵到他的roommate 吗？他说他想我不要吵到他，还是他在一直做人工呼吸救他？ 我不晓得这段时间有多长，他看到啊，各位，这算好消息吗？不是我的孩子，那应该是好消息，就是这个死因不是我的孩子，那也就是有可能我的孩子还活着。但是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即使这个无辜甚至受害的母亲，在她很庆幸的时候，她是不是对她的室友，可能是死去了孩子，没有那么多同情，只是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死。好，他讲到这里，两个母亲，两个妓女，就在王宫里面吵起来。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我在想那个换孩子的母亲，我在想我们所有的母亲，人间的爱是不是母爱最伟大？但我们都会这样说，是，可能是最伟大的。但是各位，你也不要忘记，我们人是堕落的，我们所有的良善的感情里都有罪恶，包括母爱。很多的母亲越有母爱越有占有欲，那儿子好像是他的一样。很多父亲越爱女儿越有占有欲，越有不当的感情，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有。各位，那个换孩子的母亲，她真的爱她的孩子吗？从这样看，她不是真的爱她的孩子，她要做一个母亲而已。别人的孩子，只要我有孩子可以养，我就满足了。至于这是不是我的，没关系。你觉得夏甲没有这种心吗？或者你觉得萨拉没有这种心吗？当萨拉希望夏甲帮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爱孩子，还是他要除去他自己的羞耻呢？各位，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真的是在爱人吗？我们爱邻舍吗？还是我们要满足自己的成就、声望、地位、人对我们的看法和称赞呢？好，你也知道所罗门的判断，你太知道了，所以我不必讲这一般人看最精彩的。我今天讲的大概各位你们不太会去想。所罗门都把孩子劈了，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那么这个妇人何尝爱过任何一个孩子，他自己生的以及他偷来的，他只爱他有个孩子可以抱抱。生个女儿好，可以打扮打扮，你真的是爱女儿还是爱打扮？对不起，你不是不可以打扮女儿，严重。因为这两个反应，所罗门很智慧的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她，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哈利路亚，真相大白，那个孩子物还归原父，还归原母，那个孩子归了他原来的母亲。感谢主，人间能够有最公义、最和平、最智慧的王所做的困难的一个决定，就这样圆满闭幕。圆满吗？圆满吗？各位，我们都讨厌那个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又偷了别人孩子的母亲，但是他是不是也值得一点同情呢？全世界最有智慧、最能干、最会统治的君王， 能够叫死人复活吗？他能够除去那个压死孩子又偷别人孩子，然后在审判完了，我不知道他还不要判刑，我也不知道他就算不判刑，就算被关在监狱里放出去以后他如何做人，他恐怕连妓女都不能做了，因为没有人跟他在一起。这个人还会偷人家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除去他的罪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赎他的罪孽呢？最聪明、最能干、最棒的君王不能替我们赎罪。所罗门预表耶稣，我愿意承认，但所罗门不是耶稣。所罗门治理的国家很好，他有神的智慧，感谢主，但是他所治理的国度不等于神的国度。他的智慧，他的一切后来怎么失去的？因为他跟随了别的神。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怎么来的？因为他敬畏独一的真神。他在敬畏独一真神的时候，比他在跟随假神的时候要好太多了。但即便他在敬畏独一真神，而且充满聪明智慧，而且带来一切荣华富贵和平的时候，他仍然有这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的国内有妓女，他不能叫死人复活，他不能除去人的罪恶。各位，我讲这些是讲正面，不是讲负面，不是叫你看清这世界任何的政治制度体制，我是叫你看重神所带来的救恩，神国的伟大，那是我们相信的。如果我们当中也有人可以成为传扬的，我恭喜。这位神在每一个时候、每个地方都在做奇妙的工作。我一点没有轻看所罗门，我甚至要从所罗门里面还要再提一点神奇妙的作为。所罗门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聪明？因为他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我觉得在即使他敬畏神的事上，你也看到，哇，你看到神正在掌管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包括人的睡眠。哦，康牧师，你刚刚才讲到说，而且你很难解释，所以你就把它闪掉了。为什么在母亲睡觉的时候，神在掌管的时候，那个母亲会把小孩压死？我不回答，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所罗门得到这么多的智慧，就是他在睡觉中得到的。这是不可思议，但这是也让我们看到神真的在掌管每件事。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就是所罗门献上在基片那边献上极多的一千个牺牲之后，第五节讲到说，在那天的晚上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然后跟他对话，然后后来说，就是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我要求智慧，耶和华说你求得很好，我不但给你智慧，我也给你其他东西，因为你不自私。你求智慧也不是为了要得诺贝尔奖，你求智慧是要管理我的百姓，我给你，我还把其他都给你。然后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梦。各位，我今天回家做梦，梦见耶和华跟我讲，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我说我不会要智慧，我说我要健康啊，长命啊，富贵啊，要跟马清晰长得一样高啊，跟他一般那么帅就可以了，等等啊，但我要很多很多钱，要比他有钱多。然后醒了，不料是梦，我就一场春梦嘛。各位，这里全部是梦，却是真实的。你做梦你会不会说，哦，耶和华跟我说话了？不会嘛，你在做梦。我们不是那么看重梦，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太看重梦，因为99.99%以上梦，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跟神的启示跟神的默示一点关系都没有。 圣经里只有几次讲到神特别在梦中启示人，那是异梦，即使一个异字，我们中文翻译也没错，就是少有，我们不能太看重这些，所以你不要一做梦就想要去解梦，那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即使你在梦中，神也在掌管你的一切。所以我们或睡或醒，或吃或喝，或选举或投票，或做传道人，或做平信徒，我们都是主的人。你做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荣耀主，也请你都做得好，也求主帮助你做得好。但是你要做得好，我不是说多有成就，我不是说要像所罗门那样，这里我绝对不是成功神学的，我讲的是很真实的神学，就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恩赐和能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丰富，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献给主，我们都可以像所罗门一样说，我是幼童，我不知道怎么出入，管理这些百姓这么艰难，管理教会这么艰难，读希腊文这么艰难，安排我自己的睡眠这么艰难，各位从大到小，我们活在世上哪一件事不艰难？但我们活在上帝的权柄和统治中，我们多多少少活出上帝的国度，或者活在上帝的国度里，却又不完全在上帝的国度里，使我们继续的盼望往前看，看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因此现在我们尽心尽力的努力，愿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成全。我是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是故意的，实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请我证婚，我不能去，是在国外。我说我送你一节经文，今天我也送各位。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我说我就送你，把这节经文稍微加一个。你们这自战自清婚姻的苦楚。我说我不去证婚，不过这节送给你，那苦楚就变婚姻啊。我说你结婚一个礼拜，快则一个礼拜，快则一天，慢则三个月，就会知道老夫讲的多么真实了。但是更真实的，因为这是神的话，不是我讲的，不管是婚姻的苦楚、工作的苦楚、成长的苦楚、养育儿女的苦楚、做神学生的苦楚、牧会的苦楚，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理由是什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太顾念所见了。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在讲这个参与那个参与的时候，只顾念到所见的，所见的是重要的，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动机和动力，必须是从那个所不见的上帝而来。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求主让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不是说天天想哪一颗卫星哪一颗星怎么漂亮，天天想黄金街地狱城，是天天让神成为你的主，你的神，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引导你的儿女，扶持你的儿女，对你的儿女说话，对你的儿女显示， 在梦中说，在清醒的时候说，在读经的时候说，在我们狂热的时候说，在我们冷淡的时候说，在我们糊涂的时候说。神啊，求你对你的儿女说话，那声音常常是那么微小，我们听不到，那声音常常是那么被我们心蒙自由的人过滤掉了，被我们扭曲了。但主啊，用你的圣灵，用你的话，使我们有清洁的心，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可以听得进去你的话，可以看到你的作为。不是一定什么特别的异象异梦，而是在万事万物中，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圣灵，因着你的怜悯，使我们顾念、想念、渴慕、依赖那看不见却永远掌权爱我们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